欢迎大家收看超级言论，这是第十季。跟过往呢，我们希望能够做出一些改变，希望能够让超级言论提速啊，因为过往很长篇的一些内容，有的甚至会超过一个小时。显然在这样的视频分发和社交媒体时代，太长的视频或许不同的受众会提出不同的想法。我们希望未来内容不减量，而时间方面能够变得更加精炼一些啊，这可能也是这个时代提出的要求吧。所以今天我们直接进入主题，谢辉还会有在中国职业联赛执教机会吗？
短期内会非常困难啊，因为其实这个事件本身的谢辉并没有做错什么事儿，但是呢，在中国这个职场文化当中，有一条很重要，就是一个人不能说不该说的话。
嗯
啊，不管是在任何场合下啊，这个都是一个铁律。所以谢辉这事一出呢，我想就是对他未来这个老板来讲，心里都会去芥蒂。啊，你说会不会哪天你在不同场合可能又会说一些不恰当的言论啊？这个是对短期内对他会造成很大影响，所以我觉得谢辉也选做了一个很明确的选择，出国深造去了。
对，我先躲一躲啊，
对，先把这事淡化，大家
先把这时候降量降低下来，
对，把大家就是忘掉以后，可能隔几年这个事不再成为这个人们关注的时候，可能未来因为谢辉他本身他作为一个教练的素质还是相当好的，
在
短期内呢。
马老师，你是一个经常在不同场合说些不合适的话的人，
所以你一般见不着我吧？现在
同题问答还有戏吗？
肯定会有，但是同意傅老师的观点，短期内不会，因为这么说，从智商的角度来说，可能无论你说的是真是假，但是可能很多东西，当你把这一个不该搬上台面的东西你说出来了，那这样大家都会比较忌讳，因为你是一个可能大家认为不合规矩的人。
我表示怀疑啊，对于两位这个观点，因为我前几天给足球周刊写那个封底的时候，我也想了这个话题。然后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皇帝的新装》里面那个孩子，
嗯，
他没穿衣服，但这个孩子说完这话之后，旁边的成年人会如何看待这事儿？我特别担心的就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这么说实话的孩子，这样纯真的眼光和表达，他能长大吗？或者说他长大之后还是他那个人吗？
我相信马上会淡忘这件事儿了，大家。
我们都是鱼的记忆，都会淡忘这事儿，
就是。关于这个谢辉这个做视频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理性去看分析一下。就是现在因为没有当事人再出来做进一步的澄清，到底是什么原因？包括咱从俱乐部也没有说到底是什么言论是错误的，对不对？这都是个非常含糊的概念。那我觉得
俱乐部没有说他做错的事儿，
对，他通告你说他是发表错误言论嘛？
啊，错误言论
啊，对吧？这是有这一条，
那
什么是错误的？哪条言论是错误的？不知道，没有人去提来指证这些东西。那我觉得就是，
而且他也不是他发表的呀，这事。
对，谢辉言论里面可能大家冲击比较大的，就是说是就是这个原来上海俱乐部也夺冠花了120亿嘛，对吧？这个事儿我觉得可能并不是我们说那个错误言论。我觉得啊，真正错误言论可能是那1000万。
OK
啊。
就是我1000万，我能够把
对把南京金带
到
中甲
第
五名啊，这里面当然我们就不细展开。我的直觉判断是1000万出了问题，所以最终南通智云还是把它放在这个问题。
南通智云的成本这么解读的话，就不止1000万啊，成本会在这之上。但是它相比较起来，成本很低。当然，这当中还有一层原因，就是谢辉的身份，他曾经是在上海上港当过助理教练，
对，
在那工作过好几年。
是这样的，据我所知，这个南通智云和上海上港应该是有一个合作协议的。
OK，
然后呢，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南通智云很多的球员是有上港的背景的。那谢辉是不是因为这个协议来到南通来执教，我不太了解。但是另外要考虑到的一点就是，如果这个情况谢辉离开俱乐部了，那大家都觉得他不应该走，但是最后他走了，那我相信所有的人都知道问题在哪儿。那偏偏不像这样，那有可能是不是俱乐部就想让他走，是不是本身就是说这。就不想再继续合作了，在之前就有这种想法，而且我们看到现在他应该是更换了一个人，叫曹睿吧，在南通智云，这个人是以前江苏苏宁这边的一个球员，那是不是意味着说他以后之前和上港的合作到什么地步我不知道，是不是以后他会主要这个方向放在整合本地的资源上，我觉得是不是跟这有关系？个人分析啊，
这俱乐部之间的关联，这可能是一个牵扯的更复杂的一个背景。
对。
这当中可能还有一点，就是说到这个事件本身，大家真正的震惊可能不在于足球，而在于它的社会呈现形式。因为我们脑海里面立马会浮现出两个其他的个体，一位是前主持人啊，另外一位呢 是王宝山。当时我没有看到过王宝山的视频，我据说有音频存在，有没有流传开来也不太确定。这个事件让大家恶心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分发和流传。说实话，这种类型的事情在有些不同的场合说些不太合适的话，我相信每个人生活当中都会发生，甚至每天都会有。
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就是它是已经引发了一个很大范围的公众的讨论，对吧？因为这个事儿它不涉及法律，只涉及道德。
嗯哼，
道德没法约束人，道德是给人的这个行为做个最高限的一个限制嘛？
对，
对吧？但是你说我做错了，我违法了吗？没有，啊，你道德谴责他。我
既没有违法也没有违纪。
对，因为实际上就是我的个人判断，因为记得王宝山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两个事情的本质还不一样。宝山那个事情呢，我觉得他是做了局。是做了局的啊，就是这个是有意为之，有意引导，这个宝山最后说了一些那个不太让人高兴的话，对吧？谢辉的事呢，我倒觉得很有可能，这个因为这分发者到底是谁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但是呢，我从直觉判断，他不是说故意引导，说让你谢辉就说这些事儿，因为谢辉说他不是集中话题，他说了好多事儿，对不对？
而且谢辉跟那个场景啊，就跟我们两位对面这个情况一样，我不知道他除非
对，
如果这个谢辉应该是哪怕他喝酒已经有点微醺了，他不可能不意识到吧？他应该看到对方举着手机吧？
这个说明了，作为公众人物来说，你永远要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哪怕对方有人举手机了，别说话就好了。
防范也是不，因为这个人在酒上，人自然这个抵御能力、防御能力会减弱嘛。因为肯定是一个好朋友组的一个局，大家都
是相当危险的一个世界啊，
对吧？然后可能对方有可能就是说，也是在可能说一个，有可能是在发微信的动作，
对，
发什么动作都有可能。你不可能是实时的那么谨慎的环境，你就不可能。
刚才傅亮你还说了一点，你说王宝山那是个局，那有可能是个局，
对。
而你觉得谢辉这事儿？可能是个偶然事件。
这个分发事就是他可能这个就拍摄人他觉得就谢辉这个事儿他可能以前没听说过啊，或者对他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他觉得这是很好玩很有意思。他并不是说他的发布是为了故意去整谢辉，
或者谢辉对可能说这话的时候他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对，他潜意识没有这个。
坦白说啊，我看了那段视频啊，我觉得谢辉说的话对我来说我一点都没觉得震惊。我没有觉得多么，甚至我没觉得多么新鲜，多么过分。当然说1000万把男同志云带到第五，这个我是觉得有点诧异的，因为我知道中甲俱乐部的成本都可能不是如此。
对，
而且呢，当然我们只是看到这个那一个片段，我的感觉是，就是谢辉在表达这话的时候，他已经是都可能不只是微醺了，都已经是喝的这个已经很嗨了。
嗯，
然后似乎这个拍摄的人是在后来进入，啊，是抱着一个。崇拜偶像，至少是有这么的一种姿态把它录制下来的。但是你说如果是个意外的话，那意味着他往外的分发过程只是为了秀自己的存在。
他是这样，他可能
你不老发朋友圈吗？
我发朋友圈从来不发视频，因为照片没事儿。这个他发这个有可能发的就是自己的两三个比较近的朋友，然后人家不知道，可能就随手转发了，就这种转发这种流量就完全是不一样的了。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我的一个猜测。另外一个我觉得呢，其实每一个人来说，就现在来讲，咱不说公众人物，自己人之间或朋友之间要有一个想清楚，就是提高自己的信息素养，这些东西我发还是不发。之前有一条这个在疫情期间有一条信息，然后有一个朋友截图给我，当时我的一个反应就是啊，我转给我家里人，转给我朋友看看，他人家说我多了一个心眼，就没转发，说算了，到时候万一他们给传出去不好呢。结果呢，一会儿那个人就跟我说了，说你千万别发啊，说那上面我刚看见，我截完图以后上面都是有我的名字的水印。我说哎呦，我得亏我多了个心眼，我就没发。所以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无意之间的一个举动会造成对当事人的伤害。
一定程度上谢辉是，我觉得谢辉是自己他得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但是他也是个伤害者，受害者。
他是受害者。
嗯，
其实就是在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就社交媒体时代，就这个就每个人都是一个媒体中心，都有现在都有平台、有渠道、有资格、有能力去发布一切东西，对吧？那么这东西现在没有我们可能刚刚进入这个时代，就是对在这些的规矩也好、意识也好、底线也好，这东西都没有一个公认的一个标准，对吧？什么能发，什么不能发，
嗯，
这完全是个自我意识。 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西湖这个事儿呢，大家对这个发布者现在一直都要声讨发布者，我觉得到
那甚至有这种话吗？
分析问题，
不要把世界让给卑鄙者。我不知道这话从哪来的啊。
嗯，我查了一下，那个是一个叫安兰德的一个作家，俄裔的美国作家。
你看多么高大上、啊。
嗯，我也不知道这人，但是我查了，我写了一本书，然后他这个名言就是“不要把世界让给你鄙视的人”。
但我觉得整个这个话题语境啊，对于我们坐下来聊，我们是不是在看故事一样？因为我们都不可能是协会，协会是具备他自己的私域流量和公域流量的一个公众人物，所以他的言行肯定会被放大，会传播，而他有出格的行为，大家都会把他当成一个标靶。就类似的话，马克肯定也说过类似的啊，那为什么就没人关注呢？
那有可能就
是因为你影响力不够，你不是个公众人物。
不，这个对任何人的伤害是一样的。比如这么说吧，我在一个小范围里边，我是一个普通人，但我说了可能关于公司的一些事儿，或者关于这个某人生活的一些事被人投放出去了，但是你要想，协会作为公众人物，他还有退路。可能对于普通人来说，他的秘密被人泄露了，或者他受到伤害以后，他不一定有退路了。
你现在内心这么委屈吗？
不是，我很愤怒。
咱们说的其实不是个足球话题，但是我觉得这一切跟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而且我们看似好像距离挺遥远，但是马克这么一解读，我觉得也真是。怎么办呢？
因为现在吧，你看啊，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两位的这个微信群多不多，
嗯，
啊，因为大部分人有很多微信群，时不动不动就拉微信群，可能就吃顿饭我们也会拉微信群，对吧？面对面扫就微信群去吃，各种群，有的小群可能是你常年的朋友很熟悉，彼此信任感比较强，有的群可能就是一面之缘，就建了个群，
哎，挺可怕的。哎，咱们可以做个测试啊，哎，你微信里面多少好友？
有，我还看过有四五百吧。
对啊，
我没仔细看，我大概跟他这个差不多。嗯，
我有，
因为我说不坦率说，我定期会清理。
我有三四千人，
微信能有这么多好友呢？
微信当然有，
4999嘛，上限是5000，
那是有啊。
但坦白说啊，这三四千人里面，可能我认识的，我怀疑有没有一半。就我指的认识，就是我跟他见过面、面谈过、交流过，有真实的社交关系。
你好多就是见个面，今天我们马克兄弟来加个微信，
三四百
加了，对吧？
你有这种不安全感吗？
当然有了。
那我岂不是高危了？
我觉得就是反正我自己啊，就是我很少发观点类的东西。
对。
我有时候朋友圈我可能我很少发朋友圈，但我发的什么是我的孩子，我觉得就是对谁都无害的东西，或者有时候踢球我会发一发。但是观点的东西我会比较谨慎，哪怕我有时候我看了一篇很好的文章，我特别认同他的观点，我一般都很少在群里和朋友圈，甚至在微博，我都很少转发。
宁可点对点。
对，我哪怕说我们单独交流，哎，我建议你去看一篇文章很好，但我很少就是做以自媒体的形式，因为微信朋友圈其实就是一种变相自媒体嘛。
对，
对吧？
其实最活跃的往往是三人小群。
对。
大家发一下，
就大家，我觉得就提高一些警惕的意识，有点这个危机意识感。
对，
好吧，回到足球本身吧。那中甲又少了一位前国脚的教练，啊，谢辉接下来他的生活会做另外的安排。而且我据说我知道，对这件事情呢，就是传统媒体还保持了比较克制，甚至比较宽容态度。我知道的，上海有些当地的媒体其实对这个事情是给他降温，主动给他降温。我觉得这种姿态。我还比较认可，我个人比较认可，但是对谢辉本人呢，他是要去德国。
我觉得谢辉做了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就是先离开，就是让这个话题不再成为话题。
对，
啊，我觉得时间会淡化很多东西，因为从长远看，就是目前在中超整个这个发展趋势来看，未来本土教练的空间会越来越大。
嗯，
别说二级的中甲，中超有可能本土教练的机会都会慢慢多起来。那么这个时候，谁真正有两把刷子的、有本事的、有能力的，他一定还会有机会。因为刚才我们一开始说，我觉得谢辉其实并没有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
如何评价这个教练？
作为教练，我觉得说实话，南鹏之云呢，之前我做过采访，所以呢，这个俱乐部呢，确实投入呢还是比较精算的一个俱乐部啊。我觉得能把球队带到这个成绩很不错，而且另外呢，其实没有听到说队员呀，包括这个。任何方面对他可能一些非议。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就说这件事而言呢，告别俱乐部，其实我觉得双方都很职业。就最后， 协会辞职，然后南中之云这边发文来送这个主教练，大家没有说对方的一句不好，所以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好合好散的一个结果，我觉得啊，而且我觉得像谢辉这样，至少我看了他之前写的那个就我的德国足球故事吧，我在网上昨天又找了找看了看，我觉得一个教练可能你本身具有的素质，咱们专业素质不管他，但是从这个只言片语当中，我看到谢辉是一个专注或者说关注足球的一个人，所以我相信这是一个好教练，或者至少未来一定会是有机会继续来执教的，我觉得。
其实中国职业足球一直期待这样的一些本土教练能够成长起来，而且之前给他们机会并不是那么多，我感觉谢辉他能在南通执教可能跟这两年职业足球这个氛围改变还是有一定关系的，
整体的这个开支在收缩嘛。
说说看，当年谢辉其实踢球的时候就是一个性格跟别人有些差异的个体啊。
我如果我要给谢辉一个就是一个词来定义他的话，我当时感觉是高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同感，我觉得就是这么一个，因为当时他就是他本身就有八分之一的那个英格兰血统，
英国血统
啊，就是像个混血儿，然后人呢本身就长得很帅，然后呢是一种就是强烈型中锋这个情况，因为当时中国有很多跟他类型比较相似的球员，谢辉要出来真不容易啊。后来他也是机缘巧合，后来最后到了最关键这个2001年，他还是没有成为国家队主力。
我对谢辉有一个印象，就94-95年那时候上海夺冠啊，当时范志毅带着像他包括祁宏啊这一波球员起来啊，这是大家吴成英那个时候是很鲜亮的一个开局，但是后来慢慢的好像有点沉寂。我印象最深是99年有一场比赛，当时刚刚拿了三冠王的曼联到中国打了一场商业比赛，在上海跟上海申花那场比赛，那个时候谢辉好像在上海申花都未必是主力了，但那场比赛他特别拼命，就我之前几个赛季都没看到谢辉是那么比赛的啊，甚至有过这个在禁区内强行突破，恨不得要连过几人一定要进个球那个意识。我后来就想谢辉啊，真是我觉得这人还真是挺有上进心的，想要证明自己啊，是觉得自己不比这个欧洲人差，不比你这个拿了欧冠的差。那场比赛好像上海申花踢的也不算太差啊，然后后来他去德国了。
德乙嘛。
德乙。
对。
在亚琛，而且亚琛当时的口碑似乎还很好。
一度是德乙军靴吧，一度是最射手榜第一。
对对对。后来拿了那个赛季德乙银靴，这个成绩放到现在来看已经是很了不起的，
对，
很高高度的一个流量战绩了，对吧？
没错。
另外我多说一句，就是其实看一下社交网络就可以看到，咱们国内的很多无论是教练或者球员来说，基本社交网络上要不就是跟球迷可能怼互怼了，要不就是可能做广告，或者说我又开了一饭馆。但是谢辉的社交网络上你能看出他至少是很专注足球，而且是相当还是与国际接轨的吧。比如我这个日常的一些训练的生活，个人的生活，另外还有一些这种可能每次俱乐部赢球会发一些俱乐部的照片，包括集锦那些。就这个其实我觉得咱们很多球员还没有管理好自己的社交网络，没有管理好自己的形象的时候，但是他已经在有这方面的着眼，和人家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了。
他跟确实跟传统的足球人也是差别。
对。
比如说我记得他退役之后有段时间，他几乎是介乎这个时尚圈和这个足球圈之间，他两边都会跨一点。然后呢，他的主动表达能力很好啊，他的口才非常出色。我忘了是10年还是14年世界杯，有届世界杯他也没有去这些平台啊媒体去说球，他好像就自己就给自己可能是搭个小演播室啊，有一个摄像头，他就直接这么来讲述他对足球的认知和观点。我觉得在很多地方这个人是真的是有独创性的。我最后一次见他应该是忘了18年年底还是17年年底，当时在昆明有一个那个职业教练培训班嘛，他们不是最终要集中学习一段时间嘛，我到那去给他们上过半天那个就是媒体和公共关系的一个课。那次真的是明星如林啊，我记得那个班上有欧楚良，有他，还有赵俊哲，前后他们国家队的队友嘛。谢辉那时候在整个那个学习过程当中也是一个很有表达能力，对于各方面的知识我觉得他掌握比较丰富的。当然这样的人在一个比较固化的社会行业当中，他不见得有很好的人脉。
对，就是他确实和大家很不一样吧，我觉得。就至少无论他从他的生活方式上，包括从他的这种对于自己的 怎么说呢，社交媒体的这种管理方面吧，形象的管理方面，其实可能和一般的足球人都是不一样，但是很可惜最后他的问题也是出在这方面了，这个我觉得就只能说是有点遗憾。
我想问个更有趣的话题，
嗯，
足球运动是不是都爱喝酒？
嗯，
比例算，傅老师你一线采访
比较高，比较高，
有多高？
大概80%至少有吧。
80%？
嗯，
我听过一个职业球员跟我说，我说你是不是特能喝，他说我不是能喝，我有酒胆，只要你喝我就能陪你喝，最后我给自己喝断片也没事，但我有这胆。
为什么职业足球我没听说过啊？职业篮球好像也挺能喝的，但那
我跟你这么说吧，运动员都能喝。
对，
不光是足球，
我知道练举重的是能喝，
练
举重的，
论酒量吧，足球运动员排不上个。哎，真的是这样，这个话题不能聊深了。我觉得就是一个，这是个社会现象，就不跟，就跟体育上没关系。不是说运动员特别能喝酒，或运动员特别爱喝酒，不是这个，是只要有社交场合都得喝酒。然后运动员
的酒量是我的3倍。
哎，不不，
但就是我就是半杯啤酒，他也是1.5杯而已。
运动员是这样，运动员很多时候他是怎么说呢？我见过好多场合，就是运动员要不要跟社会上的朋友，或者跟领导。这种场合下你不喝是不可能的，
偶尔有那么一两个啊，就极其极其另类的，
那就他说另类嘛，他就不能融入这个我们所谓的说社交这个大圈子，
对，
就很，他对他的职业生涯来说，他是其实是有损害的，
对，
你得屈从于这个大环境，你没法一个人怎么改变大环境，
社会就是如此。
接触过运动员，有的说真的不喝酒的，后来晚上也去吃饭，说太无聊了。啊，吃完饭就听大家跟那吹牛，也不喝酒，说那你别去了呗。他不行，那要是不去的话，真没朋友了。所以真的，就他宁可不喝酒，他也坐那儿陪着。
我人生确实是残缺的，因为我确实不能喝酒，
喝别的也行。
是啊，但是当然了，后来我就属于那个被遗弃的，别叫他吃饭，叫他干嘛？
两桶可乐一样的有效果。
而且确实我认识大部分运动员，确实我觉得运动员，我认识运动员大部分酒量还真还可以，
我知道的也
啊，有的酒量还是非常好，但可能跟他因为喝酒有的是先天，确实也跟运动有一定关系，我个人认为这个可能没有科学依据，但是我觉得我看到运动员基本上没有不太能喝的，
而且不光是中国，我了解到的欧洲的也都是如此。
哦，你别说，我说一个大家可能，梅西很能喝酒，你们知道吗？
哦，是吗？
很能喝。
我跟你们说一个，飞哥巨能喝，你们知道吗？
这
我是亲眼见过。
这我知道。
就是晚餐哎，有2个不同的场子，当然是在一个酒店里面啊，就两桌，一桌是领导，一桌是这个赞助商都有去喝，在领导那一桌喝中国的白酒茅台，
嗯，
我是亲眼看着飞哥在那喝了大概7两左右，然后到赞助商那一桌红酒，他至少在那干了一瓶。飞哥，这是2年前的飞哥，他不是说踢球那时候身体状况最好的时候的飞哥，关键是他不是说这个我得喝啊，而是他
喜欢喝，
他喜欢喝，他享受这个过程。
比如说加斯科伊，
那
哎，我当时也没拿，
那你多能喝，
我没拿个手机拍一下飞哥，当然他的培训比较好，就是戒备心也比较强。
手机都
我喝，我等等，我们怎么喝？聊到喝酒啊？
这应该
我以后会要专门录一期啊，这个以喝，当然那不能由我来主持了，我只是做一个旁听了。我觉得这里面面向上看，因为马克来主持喝酒这一期非常，
我可以主持喝茶的，
你也就是花茶而已。行吧，我们这期聊的是谢辉啊，谢辉的这个话题。那不要把世界让给卑鄙者这句话是不是成立？我不太确定，但是大家在面对社交媒体。运用分发的过程当中，对于所有的内容还是得保持一个谨慎的态度，这不仅仅是一个足球话题，这其实牵涉到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谢谢。